姊妹平安，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对照着经文来收听。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伟大的先知书以赛亚书第54章、55章。前面四首仆人之歌已经讲论了神拯救的应许和行动，并且已经借着受苦的仆人完成了。因此紧接着53章最后一首仆人之歌，在刚才念的经文54到55章，神就发出大方的邀请，邀请人对神借着他仆人所成就的要做出回应。而这两章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极高的文学造诣，即使翻译成中文还是朗朗上口，其中有很多我们喜欢的金句啊，读来都十分感动。54章首先邀请神的选民要以喜乐进入已经预备好的福气当中。55章邀请的对象就扩大了，神邀请普世的人来赴宴席，凡想来的都可以白白的来吃喝。所以这两章呼应了前面40到42章对西安的安慰信息，他们被掳，神在安慰他们，这里又加强了对他们的安慰，融入了普世蒙福的意象当中。我们大概说一下54章的内容。第一节讲到蒙救赎的团体，是由超自然的出生而产生的，接下来他们是预定要增长的，他们在神的爱的眷顾之下是安全的，神立约的爱与平安的约是永恒的。11到12节，神应许他将重建耶路撒冷，成为一个荣耀的城市，神的儿女要成为他的门徒，大享平安，他的儿女将在义中被建立，享受绝对的安全。54章可以分为两段，1到10节神永恒立约的爱，11到17节神所应许的福气。在53章伟大的弥赛亚诗篇之后，紧接着神就发出热情的邀请，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要读出神借着先知的文字所要表达出的神对他的百姓热切的爱的心情啊。弟兄姊妹，蒙救赎的人所应当做的就是对神的爱的邀请要做出回应啊，要对神的爱有回应。第一个回应，不能生育的妇女应当欢呼，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唱歌，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理由是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不孕的妇人，让我们想起创世纪中以色列的祖母撒拉、利百加、拉结都有不孕的问题，直到最后一刻神怜悯他们才得着孩子。这里不能生养不是指肉身生孩子，是指当时以色列被掳，他们被掳了，没有盼望了，没有生命了。那没有能力生孩子，从来不生养，没有丈夫照料的孤独寡妇，却竟然会比有丈夫的孩子更多。这种生育无法用自然来解释，它属灵的意义是指向福音，指向教会的。53章弥赛亚成就的大救恩带来新生命，不会怀孕的妇人就有了子孙，到了新约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之后开始生养，教会如雨后春笋一样的在全地发展起来。第二个回应是扩张帐幕，神吩咐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这是我们很喜欢的金句。帐篷是以色列这个游牧民族熟悉的生活，他们世代住在帐篷里，把绳子拉长，橛子固定在地里，就可以把帐篷就扩大，更大的空间能够容纳更多的家庭成员。第二节是一幅强劲生长的图画，就带出宣教的思想，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由于帐幕的扩展，他们会占用仇敌的许多的城市，宣教的扩展就 就是福音传到更多未得之地，更多黑暗的灵魂的中间。四到八节是讲到孤独的妻子与永恒的爱，第四节寡居和第六节背弃的妻子，这两幅图画可能意味着丈夫死了，或者是丈夫不忠带来罪的严重后果。相比之下，救恩带来的却是多么的喜乐。第四节，不要惧怕，因你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蒙羞、抱愧、受辱是三个原文的同义动词。寡居是如此的失望，所有的光明远景都凋零了。以色列幼年的时候在埃及做奴隶，后来又被掳到巴比伦，成为被神这位丈夫遗弃的寡居者。可是惧怕将永远不再出现，幼年与后来的羞耻都不再被纪念。理由是五到八节，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些经句啊，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非常得安慰的。那第五节用了好几个神的头衔啊，你数一数有几个。这一段采用婚姻的意象，以色列人有了一位永远的丈夫，是创造他们的。在古代父权社会，女子被丈夫遗弃是十分羞耻又很悲惨的。被掳的以色列人正如遭遗弃的妇女一样承受羞辱。被掳表达了神一时怒气展溢，神直截了当地指出，第七节神离弃以色列，那第八节神向他们掩面，对以色列人来说意味着他们无法存活，但指望就要出现。做丈夫的耶和华会挽回妻子以色列，以色列如同重新被寻回，再度受宠爱的妻子，神恢复以色列的尊贵、荣耀和福气。神这位丈夫向被弃绝的妻子保证招他回来，完全是因为神的品格，因为他是他们的创造主、全能的上主，是以色列的圣者，是他们的救赎者，他是全地之神。因此任何敌对的力量都不能拦阻，神的应许必定成就。我们前面一直讲救赎者是最近的亲属，而且他是永存的、永在的，随时满足任何需要，担负各样的重担，偿付所有的代价。神像丈夫一样召回犯罪的妻子以色列，完全是因为神爱他们。请注意七到八节的关键字大恩连续，这是情感之爱，就是心跳加速的爱。慈爱是委身的意志之爱，恋爱中的情人就是连续有这种心跳的爱，在结婚的时候，结婚以后就是承诺要相爱。慈爱神，就其实我们人的这种恋爱爱情根本就不能够跟神的这个相提并论，神就是这样无条件的，是真真实实的强烈的爱。他说神的爱是如大水啊，是坚强，真是没有人间的词语能够形容。第九节，这是在我，就神的这种大爱是什么样的爱呢？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不再使洪水漫过遍地的应许， 背景是在创世纪九章十二到十七节那里，神以彩虹与挪亚立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彩虹这个字是原来是指战争打战的时候用的弓，战争结束了，武器成了和平的记号，甚至成了立约的记号，让人亲眼看见神的应许。第九节这里也同样有应许，不再向你发怒，也不再斥责你。对挪亚而言，自然界平稳的规律成为与神和好的保证。但是第十节以赛亚更进一步说，即使自然界会有失去平稳的状态啊，大山可能会摇动，小山也可能会摇摇欲坠，但是以赛亚说53:5已经说了，有一个受苦的仆人背负了责罚，成就了和平。如今这个和平是圣约的实体，比大自然的结构更加稳固，因为根基是立在神的连续当中。愤怒的情绪已经永远的过去，但满溢出来的爱将存到永远。这一份将大山小山都会挪开，神的慈爱和平安的永约不会更改的应许，足以感动一个在黑暗中迷失的罪人回到神爱的怀抱。有一位年轻的父亲送儿子去参加教会的儿童圣诗合唱团，当孩子们的歌声响起来，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这位被医生宣布患了癌症的父亲，听到孩子们唱这一句短短的经文诗歌，眼泪控制不住，哭得像个小孩子。像大山小山一样的疾病、恐惧、压力好像随着眼泪流出去了，主的慈爱进到他心里面来了，而且永不离开啊。儿童唱出来的这一句简单的却饱含神大爱的经文短歌，让这位父亲亲身经历到什么癌症啊，什么大困难都要在神的大慈爱中逃跑消散。哈利路亚，这位父亲就是我儿子他爸。以赛亚书54:10成为我们一家特别喜爱的金句之一。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立约的爱与平安的约是永恒的。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段啊，1-10，蒙神救赎的以色列百姓以及新约的教会是由超自然产生的，他们是受苦的仆人的后裔。神蒙救赎的百姓，蒙救赎的教会必须积极努力地扩张神给我们的帐幕之地，向万国万民宣教，使教会不断地增长。这就是这位受苦的仆人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神借着他的仆人自我牺牲，他的死救赎了百姓。神与属他的儿女立约的爱与所立的平安的约是永恒的。我们第一题思考题，你对神立约的爱有什么经历？怎样影响你信仰的生活？希望等一下听到你的分享。前面1-10使用婚姻的意象，不孕遭弃的妇人被神的爱寻回。以赛亚书54:后半11-17使用以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作为意象。11-12，神应许将重建耶路撒冷成为一个荣耀的城市。13，他的儿女将成为神的门徒，大享平安。最后他将在义中被建立，享受神绝对的安全。好，我们来看11-12的经文。你这受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11-12，耶路撒冷城的景况是受困苦 被风暴摇荡而被环境击败，不得安慰，没有任何外在的帮助。但是如今有一位安慰者将会终止这些羞辱和不安，并要以丰富和柔美展示他的眷顾，以红宝石、蓝宝石、各种珍贵的宝石来重建耶路撒冷。弟兄姊妹，特别是姊妹们，我们都是爱美啊，化妆啊，然后你一读到这些将来神要成就的，他是以各种的宝石来建造，来给你更美的家乡。那真的，这些我们肉身的这个在地上寄居的日子真的不重要，不重要。你看这里的描述啊，很类似启示录最后美轮美奂的新圣城耶路撒冷，是不是？十三节，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在城中的居民享受与神的关系，有他的真理之光，立在他公义的根基之上，并且有完全的平安，不受地上势力干扰的平安。城中的居民像仆人，像门徒一样，在神的话语中受教，这是非常美好的图画。因此十二节外在宝石的柔美与十三节内在所拥有的真理相呼应，祭服完全平安不受骚扰的图画。启示录最后也告诉我们，在新天新地不再有黑暗，不再有眼泪，天上的居民可以大享平安，因为没有欺压，完全公平公义，因此呢，没有惊吓，不再害怕。十一到十四节坚固城的保障，追根到底是出于创造之神大能的眷顾。而十五到十七节说，如果还有人想攻击，也必不得逞，因为每件事终究都是受造的。十六节这里说，都在造物主的掌控之下，造物主会主动来保障他子民的安全。这一切的背后，十七节说，是因他们所承受的、所拥有的产业、所具备的独特尊荣，还有公义的地位。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十一到十七节神应许的福气有哪些呢？他们将得享神荣耀的同在，并分享神自己的荣耀与权威。他们将做神的门徒，被神教导，正如那位耶和华的仆人一样，而且他们大享平安。他们将因神公义的仆人所完成的工作得称为义，得着称义的地位，同时也得着能力活出与称义相称的生活。他们将享受在属灵上绝对的安全与稳固。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害怕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都来读神的话啊，但愿这五十四章这些宝贵的应许。神说，上周我们学的五十三章，他受苦之后，他心意就满足了。如果我们不相信他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不来相信他，不来得着这些的恩典的话，那神就白白的为你受苦啊。我们要来回应他的爱，来相信，来拿取接收他的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的应许。那这位受苦仆人的工作影响啊遍及全世界，因为地首仆人之歌当中四十二章的第四节说，他在地上设立公理。第二首仆人之歌四十九章的六节说，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那么五十二至五十三章的拯救大功向全世界提供什么呢？我们往下看，第五十五章，神向普世所有的人发出紧急且恳切的大邀请。五十五章也可以分为两段，一到五节是神赐下的白白的救恩，六到十三节第二段神呼召人悔改，一到二节神白白供应所有的人一切的需要，一切干渴的人都可以来到神这里，有水可喝，有肥甘可吃，能得到喜乐。 意思是每一项需要都得满足啊，都有充分的供应。第一个邀请，就近水来，是在强调性命攸关的需要以及丰富的供应。你看神在这里就急切的热情的呼召了，凡口渴的干渴的都来都来，有水可喝。你看神的心意是不改变，神的这个热情啊，像我们就会冷淡啊，我们人呢是不可靠，我们的爱啊，所谓的爱也是会消失。但是神不一样啊，他在这里这样热切的呼召。我们去年学过的启示录到了最后的时候也是说，凡口渴的人都要来，来在这里有生命的水喝，直到最后啊，神都是巴不得人悔改啊，神是怎样的连续宽容忍耐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呢？他都是这样的爱这些不可爱的人，包括你我。所以呢，我们也要去传福音，也要去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因为神一直都还给机会嘛。他到从这里到启示录，他的心意都不改变。第二个邀请，来买了吃，没有银钱的人怎么能买东西吃呢？没有银钱啊，显出人无能为力。如果不付出钱买，就不能得到东西啊，是因为有人已经付了钱了，这个人就是那位受苦的仆人，他的牺牲付出带来拯救的功效。第三个邀请，不用银钱来买酒和奶，强调预备的丰盛。前面44章、46章都有说到，拜偶像的人耗尽金银，结果是以灰为食物。以色列人从以前到被掳到外邦，他们一直有自己的经济价值观，他们都想要跟列国一样，就想要跟其他的国家一样，有很强的国力啊，有这个经济军事的实力啊，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的价值观。结果呢，就是浪费精力和资源，徒劳无功的努力不能使人饱足。这段经文虽然是直接对公元前六世纪的人说的，但是对于今天的世人，包括我们基督徒，拼命工作，拼命在田里面劳作，拼命做生意，想要赚取心中想要的东西，哎呀，结果却发现这个社会制度下的消费品啊，根本无法令我们满足啊，是不是这样？因为真正的满足和长久的喜乐，只有在主耶稣里面才能找到。感谢主，神给了世人一种出路，也是唯一的出路，就是侧倾听，全心注意聆听，不做别的事，对神的话全神贯注，不分心。唯一的条件，什么条件？就是你要自己觉得有需要，自己觉得干渴，像马太福音八福的第一个福气一样，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叫虚心的人呢？就是觉得自己邻里极其穷乏的人，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心灵里面极其的贫穷。这样一来，那些假宗教的这些灰烬啊，世俗追求的虚空啊，就会被肥甘所取代，就能得到饱足的喜乐。所以一个人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灵里面缺乏，这是得福气的开端。三到五节，神继续邀请，凡是听神的邀请进前来的人，所得到的应许是真正的生命，他们所需要做的只不过是留心听到神这里来，与前面一到二节的干渴、饥饿、缺乏满足正好相反。神说，我必与你们立永约，这永约啊，蛮有保障，并且有神所应许的各样的恩惠，就是活在大卫的治理之下。神应许大卫的后裔就是弥赛亚统管全世界，他的国度蛮有吸引力。我必与你们立约的意思是开始一个约，为你们世人的好处，让世人能够享受约中所应许的好处。这里约中的好处就是应许给大卫那可靠的爱和恩典，神的爱要在大卫的约中表达出来。神对大卫的爱 第一是承诺统管全地的爱，第二是应许大卫国度永存的爱。一切前来回应邀请的人，便是进入这一个普世国度中，并在这位永存君王的治理之下。那第四节，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祭司，这都是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职分。第五节，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这里也像以赛亚书第二章二到四节一样，有巨大的吸引力啊，胜过一切的民族主义的拦阻，人人都前来拥抱另一个国的王。诗篇十八篇那里肯定的说，我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头衔又再次出现。在前面四十九章七节，神如此恩赐他的仆人，以致君王都起立恭迎，王子下拜承认他的尊贵。这里同样的尊荣也加在神所任命的王身上，而凡是回应他公开邀请的人，在他的国中必有恩惠等待他们。我们接着看六到十三节啊，第二大段，要进入至确定又永久的祝福。前面一到三节提供了要诀，就是来来来，听听听，近前来，侧耳耳听。六到七节继续发出三重的呼召，呼召百姓要寻找呼求耶和华，离弃人自己的道路与意念，就是他们的思想计划还有生活形态，要离开，要归向耶和华。因为神的道路与意念跟罪人的道路与意念是有天渊之别的。因为十到十一节，神的话是绝对可靠和有功效的，悔改而蒙神赦免的人将得享喜乐与平安。后面十二到十三节就总结这个确定的结果啊，他们悔改蒙赦罪的人就享受喜乐平安，整个自然界将因神的救赎而欢欣。这个将人和全部的受造物改变更新的救赎大功将成为永恒的记号，见证神的名，见证神的恩典美善。好，我们仔细来看第六节，也是一句金句，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先知提醒我们机不可失的紧急性。寻找在这里不是去找啊，我东西丢失了，我的手机丢失了去找，而是殷勤的前往可以找到神的地方。所以寻找这个字代表委身、决心、坚持关心属灵的事，并渴慕神的同在，渴慕与神的相交。这应该就是一个基督徒一直的生活，不是说啊，我有人跟我传福音，然后我去教会了，我受洗了，我现在是基督徒了就可以了。当趁着什么时候趁着，就是今天啊，每一个今天来寻找他，他是这个是有尾声持续的这个意思。第七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就是人应当承认罪，弃绝罪恶，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管行赦免，应当归向那位连续又肯又能赦免的神。离弃与归向是真正悔改的两面，转离罪恶与转向真神。为什么呢？第八到九节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里重复用两个非同，非同来强调神与人绝对不同。对于当时被掳的以色列人而言，他们想到的就是啊，在外邦做亡国奴， 在那里终老至死，没有任何的盼望。但是先知宣告，独行其事的神的意念和道路完全不一样。神有他独特的计划和行动的方法，就是即将带领他们踏上回归之旅。八到九节可以做广泛的应用啊，包括我们现实生活的每方面，在面对人生的难处时，就可以打消我们无用又耗费心力的问题。因为遭遇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啊，为什么会这样啊？难处啊，这个疾病为什么会临到我？你自己呢，不知道答案，你去问人，你去问专家，你去问医生，你会得到许多不同的答案。但是六到七节，神在满足人道德与灵性的需要的时候，却有神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做法。天究竟高出地面有多少呢？不知道，无法测度。人离弃罪恶悔改带出来的果效是非常奇妙的，悔改能搭起桥梁，跨越鸿沟啊！神的意念和道路是何等令人惊奇啊！那你想要经历这样奇异的恩典，悔改是必不可少关键的一步。不过，人能够与神和好，得着属神的福气，并不是因为悔改。虽然悔改是必不可少的，那悔改只是罪人应该做出的行动。人能够与神和好，得着属天的福气，是因为神那永不改变的真理的话。哈利路亚！人没什么可夸的，人必须谦卑啊。十到十一节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雨雪是神赐的礼物，从天而降，不可抗拒，必然生效。像下雨下雪是有其目的要达成的，绝不突然返回。下雨下雪会带来改变。什么改变？就是土地得滋润，使庄稼发芽、生长、结实。雨雪的比喻是为了强调十一节神的话，更是超自然的，是从神的口所出的。天地要废去，神的话却不能废去。来自神本身的话语，启示他的意念和作为，设置他的目标。声明他的应许和成就的大能，神发出绝不会反悔的话语，去成就神自己所喜悦的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何等有幸啊，拥有圣经神宝贵的话语，我们还可以一起来学习。最后十二到十三节是新世界的应许，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吉利，这是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圣经常常用赴宴来描述人到神的面前。十二到十三节展望了那些寻求神的渔民回归耶路撒冷的壮观景象，大队人马喜乐平安，浩浩荡荡凯旋而归。这也是今天我们读的诗篇哈。这里与以赛亚书第二大部分开始的内容吻合啊。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出来如同出埃及，脱离捆绑，进入自由。 从与神隔离到得以归回，都是因仆人弥赛亚的工作。十三节以松树和番石榴代替荆棘和蒺藜，创世纪三章十八节带来的咒诅被除去，所有受造物都得释放而快乐，爆发出欢欣歌唱，拍掌赞美。神改变了的新世界，每一件事都是为神的荣耀而存在，而且是永远真实的。好，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十五章，神邀请普天下的人，所有的人都来接受神借着他的仆人所完成的救赎，接受的人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价钱，因为所需要付的代价都由耶和华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清了。我们白白的得享圣灵的水、喜乐的酒和恩言的奶，大享平安，得着神荣耀的同在和尊荣。人的回应包括继续不断听从神、顺服神、悔改、转离自己、转向神。神与蒙救赎的百姓立一个永恒的约，也就是神与大卫所立的永恒之约。神以永恒的慈爱、立约的爱成就他对大卫的应许。神的道路与意念与罪人的道路与意念之间是有天渊之别的，神的话是绝对可靠、有功效的。神借着他的仆人所完成的救赎，不但救赎人类，也救赎全部的受造物，使一切都更新了。这也是启示录最后二十一章五节那里说的，看啊，神把一切都更新了。这成为永恒的见证，要见证神是创造者与救赎者。好，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觉得这两章的经文啊，呀，每句都是金句似的，其实都是非常宝贵，应该背下来。感谢主。